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
唱。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
今天我们介绍哈巴谷书。哈巴谷这个名称大概是希伯来文，意思是拥抱。从本书的第一句可以知道哈巴谷是一位先知。另外也有人根据本书的最后一句，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而第三章的祷文使用了几个音乐的标记，第一节、第三节、第九节、第十三节和十九节，是与利未人有关的礼仪。有人因此来推测，他是在圣殿里担任音乐方面侍奉的利未人。不过，还没有证据证明有这种职务存在。哈巴谷爱神，但他敢于与神来对话，面对面来质问神，质询神的作为是否公义。哈巴谷又当面呼吁神解释，认为他的作为为什么看来不符合圣约的要求。哈巴谷正是这样一个少有人敢为的先知。关于哈巴谷书的写作日期，我们可以尝试从这本书的1章5到6节找到答案。这里提到上帝出人意外地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但是究竟是上帝让巴比伦强大起来，还是巴比伦自己兴起来然后威胁犹大的安危呢？如果是神让加勒底人兴起，哈巴谷书应该写于新巴比伦帝国兴起之前不久，就是犹大王马拿西的末期，主前689年到641年这段时间。不过大部分学者认为1章5节所指的加勒底人快要危害犹大国的安全，所以哈巴谷是在约雅敬王的时候成为先知，他和西番雅、耶利米差不多时间成为先知。那么1章2到4节所指的罪，就是约雅敬时代所犯的罪。哈巴谷在这个时候成为先知，他一早就预言犹大会被其他国家侵略。他在主前597年亲眼看到这个预言应验了。耶路撒冷的确在主前587年被巴比伦军摧灭。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哈巴谷书的主要目的是宣告敬虔的人应该以什么态度来面对世上的罪恶。他又谈到审判罪恶的神，他公义的本质。本书的教训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先知用一连串的疑问来质问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这些疑问所反映的也许是先知本人的挣扎，也许是当时代人所关心的问题。本书的信息是神会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时间，用他所选择的器皿来审判罪恶。罪恶不会长久得胜，历史也证明暴君和邪恶的国家终会毁灭。敬虔的人以此可以从信心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从中学习信靠，并且肯定神实在是以公义来治理世界。本书给我们一个宝贵的提醒，就是神在人的嚣张妄为、自高自大、自以为人定胜天的狂妄当中，默默的、忍耐的、 显出他奇妙伟大的得胜，显出人的渺小与虚伪。先知哈巴谷眼前的处境也是充满了痛苦、不安和忧伤，罪恶权势既嚣张，神子民处境又十分的恶劣。但这一切的情况没有影响先知的信心，他从信心的角度看到神那种永恒的得胜，外在的得胜绝不能影响到神稳操胜券的大能。书中的信息给面对强敌的以色列人极大的安慰，让他的同胞看到那永活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即使是邪恶的国家也受到神的控制。邦国的兴亡并非出于偶然，完全是由神来命定的。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和大纲。哈巴谷书在十二先知书的当中是简短的一卷，全书共有56节，分为三部分，称为三章。本书用语华丽而有力，有很高的诗意，即使是理性的探索仍然有丰富的想象，使情绪十分活泼，可谓先知文学的精选。第一章是先知的怨言，他向神发问，神为什么不阻止罪行？耶和华在答复时指出，我必兴起加勒底人，用迷信残暴的民族来审判以色列人，成为世界的祸患。于是先知的困惑更加深了，他再向神来提出问题，圣洁与永恒的主怎么可容许奸恶与犯罪的加勒底人？第二章开始，先知以守望者的身份登高望远，看神的回应。耶和华第二次来回答是正面而且肯定的，他指出信仰与道德重要，并确立信仰的指标，就是一人因信得生，然后用五首责骂诗来指责加勒底人的罪与祸。第一个祸就是2章5到8节狂傲掠夺之祸，第二个祸是9到11节贪图不义之祸，第三个祸是12节到14节残杀暴虐之祸，第四个祸15到17节是污秽恶毒之祸，第五个祸18到20节是雕刻偶像之祸。第三章是先知一篇祈祷文，先知以祈祷耶和华祈求复兴开始，然后他回想耶和华如何在西乃山领导他的百姓，以及他作为大能勇士的全能，在过去这些证明神的存在与能力的亮光中，哈巴谷在敬畏也在喜乐中降服，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即使所有维持生活的东西都消灭了，这位神仍然能供应，而他也确实供应了。环境恶劣不是问题，信心才是最后的答案，坚定的信心必然得胜。本诗最后与凯歌作为结束。
哈巴谷书2章4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
接下来的时间，崇恩继续呢为你介绍哈巴谷书这经卷的重点主题，还有呢一些属灵的教训哈。哈巴谷呢可以说是先知里的约伯，因为他们两个呢同样面对着苦难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不过约伯所针对的是个人的受苦，哈巴谷所关心的是国家性的问题。首先呢， 哈巴谷并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允许罪恶和强暴出现在犹大当中，他也质疑为什么上帝利用更残暴的巴比伦来惩罚属于他自己的百姓呢？于是呢，哈巴谷就开始跟上帝呢进行对话，把心中的疑问呢带出来。所以这卷书的方式不像其他先知书只是着重上帝对百姓讲话，而是包括了作者对上帝的很多的呼吁，很多的申诉，当中呢也包含了不同体裁的这个表达的，就像一章二节到二章三节，这是用对话的方式来讨论上帝的公义。到了第三章呢，是一篇的诗歌。二章四节到二十节呢，是一连串对恶人，也就是对巴比伦人的谴责。当我们看哈巴谷书的时候呢，发现哈，这书卷不单是文笔优美，很多地方也显示出作者对本国百姓的爱护和关怀。先知对神的怀疑呢，并不是因为他自义，而是呢出于一份的热爱，他也希望呢维护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啊，所以希望找到呢那个澄清。在短短的三章经文里头，先知充分表明了神的伟大、神的掌权，还有神的公义，以及哈巴谷对神的敬畏和依靠。在先知对上帝的对话当中呢，我们看到先知的怀疑呢，最后变成了歌颂，哀求也变成了欢呼。由于哈巴谷书的讨论重点乃是在于神的公义，这一方面呢，我们能够从书卷的属灵教训和有关的反省当中呢表现出来。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属灵教训与反省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刚才呢曾经提到过哈，哈巴谷书的讨论重点就是神的公义，作者他很希望能够维护神的公义。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公义是用来判断惩罚罪恶的，也要呢消灭恶人。但现在放在面前呢，哈巴谷就不明白，神是公义的神，但为什么恶人罪恶仍然兴旺呢？因此呢，在理性上呢，这是很难明白的。不过哈，透过先知跟神的对话，也透过先知哈，从信心来看待事情呢，神的答案让人了解以下两件的事情。第一是时间的问题，上帝绝对不是纵容恶人犯罪作恶，而是神的时间还没有来到，神的末世快要应验，并不是刻意的延迟，但还需要等候。第二方面呢，就是关于神的全能和目的，这其实不是人所能够明白体会的，神的公义最后会在历史的作为上显明出来。神的公义呢，也是道德的法则，当征服者透过迷信武力作为抢夺财物欺压人民的理由，但公义的报应呢还是存在的。像哈巴谷书二章八节就是很具体的教训，因你抢夺许多的国，后面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我们也可以参考创世纪四章二十四节的拉麦之歌，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这里看到报应的因果呢是越来越强越来越深的，所以罪恶呢不一定要等待上帝公义的刑罚，其实罪恶本身就会自招灭亡。不过一人是可以因信而得生的，近前的人只要保持稳健信实忠诚，那他们一定能够蒙神所赐福，使他们过着丰盛的人生。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也是一种真理，在以色列民族的苦难当中，这成为了非常重要的鼓励。所以当时百姓经历过被掳和一次又一次的灾劫， 他们依然能够站立得住。哈巴谷书对新约也有一定的影响的，使徒保罗研究神的公义，就从哈巴谷书得到很大的帮助了。哈巴谷书里头的恶者成为保罗书信当中的众人，而信就是接受上帝在基督里赐下的恩典，好让信靠主的人在患难当中有指望，仍然能够并且呢是愿意来投靠主。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义人因信得生。那我们可以从保罗所写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又或者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九节这一些的经文当中看到保罗是直接或者间接引述了哈巴谷书里的这句话，义人因信得生。我们看哈巴谷书的信息当中的内容，除了影响使徒保罗的书信之外呢，马丁路德也发现保罗的话，特别是罗马书当中的真理因信称义就成为宗教改革的中心思想。保罗称义的道理明显呢是进一步的在解释哈巴谷书。义不只是敬虔，而是神的义加在人的身上，使人有称义的地位，这就是救恩的源头。哈巴谷书的名言呢是救恩的重要用词和内涵了。刚才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信心的意义，在新约中说明关于信心的内容呢，也是受到哈巴谷书的影响的。新约中的信就是相信、信靠的意思，也带有信实、忠实的意味。相信和信实两者的意义呢，都是保罗所看重的。相信基督就使人称义，使人成圣，也让信徒站立得稳。人虽然失信，但是神呢是信实的。保罗就多次提到了神的信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呢特别强调信徒要有信实，就是有盼望、有胆量、坚持到底，这样呢就是神家里的人了。信心能够让人经得起任何环境的煎熬和苦难的威胁，一定是因为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先知最后的然而呢，就成为新约时代主耶稣信心的表现，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所说的，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信心呢，就是完全的奉献和完全的顺服。好，刚才崇恩就与你简单的分享了哈巴谷书当中的重点主题特色，还有呢关于书卷里头属灵的教训与今天信仰的反省。那最后呢，希望透过不同的问题，让听众朋友也来想想怎样把哈巴谷书的信息应用到我们今天信仰的生活上。刚才已经一再的强调，哈巴谷书所谈的是神的公义，先知呢很致力的努力的去维持神的公义。今天的信徒又如何呢？想一想，我们又是怎样来维护上帝的公义呢？到底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尽力的来爱主，以你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好让这个现在这个罪恶的世代，也让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可以从你的身上看到这位公义的主他的荣耀呢？好，希望你认真的去思考，也对神的话语做出回应。